下面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打开圣经。第一处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5到48节，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45到48节，请听我读出。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第二处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11到12节，我们请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读出，当然你在家中都可以跟我们一同读出。这一段是耶稣的登山宝训八福里面的一节的两节，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1和12节，预备，我们一起读。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今日我们要听的正道的信息是成为有福的人，那我们请我们本堂粤语堂的罗德恩传道。
弟兄们早晨，网上的弟兄姊妹都早晨。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如常的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你是平安、喜乐和盼望的终极泉源。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聚集在你面前敬拜赞美你，本是不配有的福气。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这个宝贵的时刻，我们求你完全掌管我们这个崇拜的时间，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美国有一位主内的领导学的导师，就写了一篇反省的文章。他说，他们美国人当中，有很多人遇到顺境或者得到横财的时候，常有一个惯常的反应，就是说自己很有福。他问，那是不是这个神是不是一位用物质财富来到强化跟随者去信靠他的神呢？他问，如果我们基督徒因为得到物质财富而称自己为有福的人，那些每日收入低过$1的基督徒又怎样呢？他问，这样形容自己会不会冒犯了那些在物质贫乏当中的主内肢体呢？这样看自己是不是认同了成功神学呢？因为作者反省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称自己为有福的，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富或者贫，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一位真神。这位神他给绝望的人希望，他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他去安慰伤心的人。而这位神也将上述这样的能力根植起我们里面。这位作者说，因着神这样的赐福，但愿我们对神的回应几时都是说，主啊，请使用我。因为作者的反省实在很有意思，也都能够对应着圣经的教导。我们有福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独一的真神。所谓认识上帝，不是指你知道有这一位神，而是你透过信靠听从这一位神的话，而和这位上帝建立了个人的关系。 是被这位独一的真神称之为他所认识的人。我们有福是因为独一的神不嫌弃我们，他愿意使用我们，给我们独特的机会去服侍他。圣诞节就来到了，人人都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求幸福快乐，你想不想成为有福的人呢？如果你想的话，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那里得到一些鼓励。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你认识的人会令你感觉到自豪的呢？如果世上的名人政要亦都是你所尊敬欣赏的人物，他诚意邀请你出席他们的宴会，你会不会感觉到受宠若惊呢？如果宇宙的主宰公开说他认识你，那你会不会觉得比世上尊贵的人说认识你更加开心更加自豪呢？那怎样才能够使到宇宙的主宰说他认识你呢？如果你说信耶稣，信耶稣做我们自己唯一的救主就得了，那你没有说错的。不过怎样才算得上是信耶稣做自己唯一的救主呢？其中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你要信耶稣一切的说话。耶稣给我们的说话就是他所讲的说话，以及他所肯定为神的说话的所有内容都是在圣经里记载着。耶稣当年和门徒在一起讲说谈话的时候，或者对那些想认识他的犹太人谈话的时候，都要求他们要信他的话，以及信当时旧约圣经的话。信耶稣的话即是信父神的说话，亦即是信圣灵的说话，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独一无二的神。信神的说话是指你信任遵从神的说话。神如果说叫你去相信他所讲的事情会发生，你就要相信。神如果叫你去或者不去，做或者不做，承担或者放低，你就应该照住去做。这才是圣经所讲的信神说话的意思。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你就是有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相信的话，神会喜悦你，神也都会得到荣耀，那他就会跟你同在，他会承认你，他会赐福你，因为你的态度或者行动是表明这位神是信实可靠。如果你不是这样相信，上帝会失望，他会向你隐藏。如果你继续是这样的话，恐怕有一天当他完全离开你的时候，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你成为受走了的人。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了一个开头不信神的说话，和一个一开始就信神的说话的一个故事。那个一开头就不敢相信神话语的人，原来是对上帝很有认识的人，就是祭司撒加利亚。而那位一开始就相信神说话的人，当时只是得十二三岁的少女玛利亚。路加福音是新约圣经四卷福音书的其中一卷，四卷的福音书都是记述 关于耶稣和他降世的使命，但是写作的那个的对象和重点都有所不同，因此是更能够反映出耶稣曾经降世并且成就救赎大功的一个真实性。路加福音是路加医生所写的，是要向一位名为提阿菲罗的尊贵人证明他所信的关于耶稣的救赎福音是真实的。这位尊贵人可能是罗马的官员，或者是很有地位很有财富的一位希腊人。而路加福音写作的时间可能是在主后60年代的初期。按照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记载，2000多年前当神在创世之初和主前2000多年前向阿伯拉罕和以后的众先知所预言的救赎主终于要应验的时候，神就差派天使加百列，首先向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的爸爸，即是祭司撒加利亚，去报喜讯。喜讯就是神应允了撒加利亚求问上帝要一个儿子的祈祷，因为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到年纪老迈的时候仍然是无儿无女，仍然是不育的。所以这个喜讯不单止使到这一对年老过虔诚的夫妇是收到一个很好的消息，亦都是以色列人的喜讯，因为他们的儿子施洗约原来是神要来设立为作为救主耶稣的开路先锋，要预备以色列人的心归向他们已经离弃了的神。不过年迈的祭司以撒加利亚一听到这个好消息，他竟然不敢相信，因为他认为他和他太太已经远远过了生育的年龄，因此他就向天使求一个额外的证据，以至到天使就代表神去指出他的不信，就要他即刻变成哑巴讲不到嘢，直到他的仔施洗约翰按着神的应许出世之后才可以重新讲返嘢。本来是神给撒加利亚去亲口述说神那个信实和大能的机会，而家他是因着他的开头的不信就被收回这份的荣幸，由神用默默的行动来到去显出神自己的信实和大能。相对之下，当年老的以利沙伯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再次被神差遣去向以利沙伯的亲戚，当时只是得十二三岁的少女玛利亚去报喜讯的时候，玛利亚一开始就相信神的说话。当天使跟他说，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个名字叫做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将他祖大卫的位给了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亦都没有穷尽。当这番说话被玛利亚听到的时候，玛利亚没有质疑到上帝这番说话的真实性，他只是好奇神怎样能够成就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在他身上呢？因为按照玛利亚合理的人生知识，怀孕生子的事必须在他 嫁出咗去之后先至会发生噶。但系当时佢都未出嫁，所以佢唔明白，因此佢就问天使话：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而天使的回答就是，圣灵要降，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即不是人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怀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女玛利亚，那个回应是更加是世代基督徒所佩服的。她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着玛利亚这样令人敬佩的回应，神就没有透过当时的天使再向他讲些什么，没有即时讲，却是在玛利亚跟住很快就去探望他的亲戚以利沙伯。在他到达的时候，神就透过圣灵充满以利沙伯，向玛利亚予以高度的肯定。经文说，以利沙伯在圣灵的充满之下，他就说：你是在妇女当中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他称呼玛利亚是叫做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之后讲一句：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以利沙伯在圣灵的充满之下所讲的这句说话：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不单止是神对玛利亚讲的，亦都是对所有相信神每一句说话的人所讲的话。天使奉神差遣向人说话，就完全代表神的临在，要人聆听神的说话，而不是天使自己的说话。人如果不信天使所传的话，就是不信天使背后那位神所讲的说话。神的话语很多时候都不是人容易消化接受的一些资讯，而是考验人能不能够放低自己，好像小孩子那样纯真完全相信大人的话，这样的态度去相信神所讲超乎常理经验的讯息。未婚怀孕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是几咁不合常理，几不可能发生的事。腹中的胎儿直接是由圣灵使他承认，没有经过肉身的性关系，是几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玛利亚由圣灵感应的事，历世历代世界各地很多人都不相信，因为这样讲法是违反人的经验。但神却是要少女玛利亚相信神的儿子耶稣是要这样从他的肚腹进入人间。耶稣这个名字 是希伯来文约书亚这个字的希列对应字，意思就是神是拯救或者是神是救恩。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人的儿子，因为他没有经过父母肉身的性关系而形成一个胎儿，而是圣灵，即是神自己，使三位一体的圣子耶稣道成肉身，在玛利亚的腹中承孕，而成就了神千百年来的救赎应许。透过耶稣这位完全是神又完全是人的这个身份，人就可以相信你靠住耶稣，你可以变成完全的人，能够有资格进入永恒的天国。玛利亚既然愿意相信道成肉身，神变成一个人，并且透过这位小女子的祷福进入人间，一个违反常理多数人都不会相信的讯息。所以她日后要接受神藉着耶稣所成就救赎的福音，是比其他人更加容易的，因为她现在一开始已经相信，而她会进入神透过耶稣而带来的天国，亦都是必然的事情。所以相信神话语的人确实很有福，不去抬举自己有限的智慧，不抬举自己有限的知识和经验，谦卑地顺从神那个超乎人经验理性话语的人，这样就是有福的。高举人自己的聪明，收的将会是永恒的羞辱，将会是不能逆转的失去所有。今天你有哪，你认为神有哪些的话语是要你相信的呢？譬如说神说他六日创造世界，人是他直接从泥土，同埋佢按住佢嘅形象，并佢口中嘅气所造成嘅，唔系从佢所做嘅源头嗰度演变出嚟嘅，你信唔信呢？譬如话神起初讲佢只系做咗男女两性嘅人，男女两性嘅人，冇其他个种类，亦即系话机械人唔可以算为人。神只是吩咐这两性的人在地上生养众多，直到他再回来审判世界，你信不信呢？今天很多人不信，今天很多人说很多性别，机械人都是人来的。神说婚姻只限于一男一女终生联合成为一体，你信不信呢？今天很多人不信。神说他是生命的主宰，也就是人无权任意主宰自己的生命，或者主宰生命的去留，你信不信？今天很多人不信，越来越多人不信。神说世人都犯了罪，而罪的公价就是死，咁你喺呢个普世越嚟越反对神所谓嘅罪、神所谓嘅审判嘅咁样嘅日子里面，你能唔能仍然相信神所讲嘅咁样嘅信息呢？神话佢掌管一切，佢赏善罚恶。咁你喺今日天灾人祸越嚟越犀利，恶人横行无忌，义人含冤受屈嘅日子里面，你能不能够仍然相信神是审判世界、更新天地的主？ 神话佢要差遣我哋好似羊进入狼群当中，将福音传俾迷失嘅人。只要我哋忠心，佢会同我哋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你信唔信呢？你艰难威胁大增嘅日子当中，仲信唔信神咁样嘅应许？如果你相信，你系有福嘅人。如果你唔信，你系放弃永恒嘅恩福，你只系求今生过得好一啲咁样。玛利亚话：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侍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呢几句说话是对应着他六个月之前所讲的，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句话。虽然神要使用玛利亚的方式，在一般人来讲是不见得有什么福气，因为要做未婚妈妈，要担心未婚夫若失知道之后的反应，要担心社群的反应。但是玛利亚在一切未明朗之前，他已经决定顺从神的说话，他甘心被上帝拣选使用。玛利亚对神的回应反映了几个可取的态度。第一，他尊主为大，也就是说他懂得时常将上帝看得比自己更加重要。那我们会不会？第二，他以神为乐。今天你以哪个为乐呢？是以你的仔女为乐、以你的配偶为乐、以你的情人、你的知己为乐、以你的米饭班主为乐、因为以你的宠物为乐呢？你是不是以你的事业、学业、网上游戏、或者各式各样的娱乐嗜好为乐呢？以上述那些物件对象为乐，若果没有失到平衡，本来都是好事来的。但如果清单里面没有神那份的话，这个清单上面为乐，这个清单上面如果没有神那份的话，那肯定不是好事了。但如果在这个清单里面有上帝，不过他的排名不是第一、那是不是就是说你爱其他人、其他对象多过爱上帝呢？在当时男尊女卑、儿童地位很低微的社会当中，十二三岁的少女玛利亚，在她看见预期的压力当中，他仍然以神为乐。其中一个隐含的原因就是他认定神是他的救主，因为他说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认定神是他的救主，就是说一位能够在他危难当中拯救他的神。神是你的救主，这个意识在你心里面是不是时刻保持强烈呢？第三，玛利亚能够尊主为大，以神为乐，是因为他清楚指出他有幸被上帝使用，他有幸被上帝抬举， 他说神顾念他这个卑微的侍女，使他成为万代要称他为有福的人。因为玛利亚甘心乐意被神使用，所以二千年来每一年我们都能够基于这个美丽的故事来到庆祝圣诞节。神伟大的降卑舍己，加上给人机会去谦卑舍己的配合，所以神就和玛利亚这个人联手，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带给这个黑暗的世界。今天你在哪些岗位上面被上帝使用来到侍奉他呢？在屋企里面，你或在你学业当中，或者在工作里面，又或在教会当中，从年初到如今年终的时候，你是不是感激神给你侍奉他的机会呢？你是不是感激神顾念你的卑微呢？亦或你以为你辛苦的付出导致到神现在争了你很多，教会争了你很多呢？亦或你在消灭了很多很多次圣灵的感动，你推却了很多神给你侍奉他的机会呢？你有没有留意过教会不同的侍奉需要呢？当你看见教会有不同的侍奉岗位缺人手的时候，你是不是置若罔闻呢？亦或你在一路批评牧者、批评长执、批评现有的侍奉人员办事不力，而没有以一个恳切的心去求问上帝会不会使用你，会不会使用其他合适的弟兄姊妹去填补这些空缺，使到神得荣耀呢？当你在神给你那个侍奉的岗位上面非常的劳累，甚至乎你感觉到吃力不讨好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面生出苦毒怨恨？亦或你仍然去感谢上帝的使用，去感谢上帝在抬举你呢？耶稣基督两千年前在世上面，就为了日后侍奉神的人留下了完美的榜样。你看见耶稣是先降卑舍己，以致死在十架上，在人来看好像他一生都失败的过程里面，他反而完成完全体贴天父心意的目标，他达成了父神交托给他的救赎使命。因此虽然在人来看，尤其是在耶稣的敌人来看，耶稣真的失败得很惨，但是原来在神眼中，并且那些在天上属神的生灵眼中，耶稣的地位其实是不断在攀升的。所以当耶稣完成这个赎罪使命之后，父神就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甘心乐意被上帝使用，我们全力以赴的去侍奉上帝，纵使在人来看我们牺牲了很多，但实际上是神不断在过程当中抬举着我们，到天国再临的时候，你就会见得很清楚。 有一日如果神要你去承担的侍奉，就好像耶稣叫门徒去拿五个饼两条鱼去喂饱上万人那件事那么艰难，或者好像神叫摩西去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那么艰巨，又或者好像玛利亚、保罗、耶利米或者其他先圣先贤的那种侍奉挑战那么大的时候，但愿你能够想起他们的结局，想起耶稣的榜样，使到你能够把握机会，以感恩的心让上帝使用你、抬举你，使你成为有福的人。如果你说我好想轻松地侍奉上帝，意思就是说我好想不用付出很多时间、很多精神，不会受到很多的精神或者肉身上的痛苦，就可以满足服侍神的要求的话，那我想你会很失望。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你想要的支持。如果你去那些宣扬成功神学的教会里面，你或者可以找到你想要的那种付出少少收获多多的那种的侍奉理想。但在圣经里面，你会找到很多例子是叫你随时要为主放低你心中的挚爱，随时要为主舍弃你自己，你多多受苦你都要坚持，你反而会见到这种教导。为什么？那我们就先看看神是怎样服侍我们。当年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曾经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从子草犯罪开始，神就一直默默地忍受人犯罪带给他的痛苦，神一直以超常的忍耐来到劝喻等待人的悔改，就算罪人最后杀埋他的儿子耶稣，神仍然在这里呼吁等待罪人回转，直到今天。神在服侍人的过程里面受了很多苦，不单止是罪人一直跟神作对，而他们背后的撒旦更加是。因此当神呼召拣选我们去参与他那个救赎世界的大功，以这样来到是作为服侍他的形式的时候，那我们的侍奉就没有可能不经历痛苦牺牲。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怎样，我们都是要怎样。不过服侍主并非是好像刚才我们所说，哇，那真是很凄凉灰暗，不是，因为总有完结的一日，总有得到肯定酬赏的一日。神救赎世界的大功既然会有完成得胜的一日，那我们服侍神的人同样会有完成得胜的一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就讲过，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灭造各人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写，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旧约的先知以西结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神吩咐他说， 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勃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勃逆的。因此你今日如果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不断受苦，你不要以为稀奇，你应该以之为常态。当生命的主要你去使到万民作他的门徒，要你去同人哋同心建立教会，造就生命嘅时候，如果上帝要你用你嘅生命去为佢做见证，例如你要忍受长期嘅病痛，你要爱仇敌，你要服侍嗰啲好难服侍嘅人，你要忍受人哋误会攻击等等嘅情况嘅时候，你必定会受苦。这个不是不单只是因为撒旦权他的人去攻击你，并且是在个过程当中你要痛苦地去对付你的老我，你要学习让耶稣的性情取代你个血气的老我，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不过如果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受苦的话，耶稣说你应该欢喜快乐，因为这样就证明你是属于神，你是属于你的主，你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大大过你今日所付出的好多好多，并且你不是孤单的，因为你早就会见到你很多的同道行过你今日那条痛苦却是荣耀喜乐的侍奉道路。台湾有一位曾经是歌影视的巨星，他得到过邵氏电影力捧做钻石歌王的弟兄，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在日本、香港、韩国、东南亚有很高的知名度，今年已经88岁，他十几年前信了耶稣，他信主之后他很关心教会的弟兄姊妹，他很认真地用他的歌艺去服侍老人家，他见到那些人开心他就开心。过去十年他经历了两次濒死的病患，第一次是恶性的肿瘤，第二次就是脚部那个的动脉阻塞，现在还在这里努力康复当中。在病痛里面他仍然很想去服侍上帝，所以他在最近的接受访问的里面他就说他很感恩上帝使他能够活过来，他因此他很希望他能够再一次完成他的演唱会，因为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说上帝请你给我那个机会让我好好地完成，那之后如果你想我走我都不后悔。如果今日你睇见侍奉神嘅机会，然后睇见过程当中有大小嘅痛苦喺里面，你系咪仍然愿意求上帝俾你呢个机会去侍奉佢？如果神喺度感动紧你，你会唔会退却，亦或珍惜佢俾你呢个机会？希望我们都谨记服侍主如受苦是有福的。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勉励和提醒就是，你如果想做一个有永恒幸福快乐的人，你就要相信主的话，你要感激上帝的拣选和使用，你要甘心因为服侍主如受苦。 昔日耶稣为我们降生，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带领我们归向父神，在侍奉神当中去蒙福。所以你回顾你在将要完结的这个2021年当中的侍奉，你有几认为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呢？你在2020年里面，你有几想追求成为更有福的人？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顾念我们的卑微，我感谢你给我们机会在参与你的救赎大功当中去服侍你，叫我们因此被你不断的抬举，在你永恒的国度当中成为有福的人。感谢你赐下建立我们生命的大能话语，感谢你赐下耶稣和先圣先贤作为我们的榜样，求你帮助我们听从你今天的教导，追求做一个有福的人，叫我们不断享受你藉着耶稣的降生所要赐给我们的永恒平安、喜乐和盼望，直到我们面对面见你的那一天。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